现在我们有机会一同坐禅，聆听佛法。当心境平静时，听闻佛法，智慧就会升起。所以在聆听时，我们可以觉知呼吸，觉知每个吸气和呼气。我们在正念中聆听，放下各种思绪和心的造作。我们把所有这些念头，无论是有关于过去的，还是尚未发生的，都放下。不管是过去的事情，未来的事情，我们都放下。若要知见与理解佛法，我们的心必须安住于当下。如果心散乱不安，那我们就不能思维，也无法了知和看到佛法。但是，当心具有一定程度的平静时，我们就能逐渐地理解佛法。所以你看，有这种三种快乐：世间的快乐、禅定、巴利文、Samadhi 的快乐和智慧的快乐。所有的人都渴望快乐，没有人想要受苦。但尽管我们都要快乐，大多数的人往往用通过伤害他人的方式获得快乐，他们为了个人的快乐而伤害他人。这是一种没有美德或道德基础的快乐，属于凡夫巴利文 Puttujana 的层次，指的是一个充满烦恼的人。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如此混乱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要寻求更高层次的快乐，即行善之人巴利文 Kalyanajana 的快乐，成为一个有善心、慷慨且有道德的人，那么我们不会伤害他人或其他众生。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言行举止，我们守这些戒，所以才有和平。持戒的益处在于，他们是快乐的因，一种建立在道德和法巴利文 Sila Dhamma 层次上的快乐。即便我们拥有一定的美德，但是我们的心可能仍然混乱不堪，还是一团糟，心还是会感到烦躁、忧郁沉沉。我们都渴望快乐，但有时候要得到快乐真的很困难。当我们得到它时，我们会紧紧执着于这种快乐，而这种执着反而又成为烦恼升起的因。因此，我们最终要追求的是禅定中的平静。我们来这里一起修习禅定三摩提 Samadhi， 以便心能够升起寂静安稳。我们已经问过你们了，谁想要禅那？巴利文詹拿，谁想要一个宁静平和的心？谁又想要得到三摩地？你们每个人都举起了手。在我出家之前，我也像大家一样这么做，确实是这样。这就像是在内心举起的手，表示我也渴望得到禅定。如果我能得到禅那，那就更好不过了，因为我知道一旦在禅定中得到这种内心的平静，心就不会被动摇。当心如此平静时，即便我们接触到引发喜爱或厌恶的感官体验时，心也不会被动摇。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然会遇到赞扬和批评，不是吗？这世间有得有失，有赞有责，有欲有悔，有乐有苦。这八种世间法则是每个出生在这个世上的人都必然面对的。如果心没有足够的稳定，那么它将不断追逐这些境遇，有时沉溺于快乐，有时则陷入痛苦之中。而当我们的心被这世间的尘垢吞噬时，情况就像这样。即便你具备道德，你持戒，但如果心仍然被世间所缠绕，它还是会这样不断地跟随各种感官体验。这是心的自然本性，他以这种方式运作是正常的，他知自然会这样，因为心中存在无明巴利文 Avijja、 贪欲 Tanha 和执取 Upadana。 我们渴望禅定，希望心能够坚定稳固，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平静确实是非常有益的。当心有了智慧，我们将理解四圣谛：苦谛、集谛、灭谛和道地。而我们将能知见一切名法与色法都是无常、苦与无我，巴利文 Anicca、Dukkha、Anatta。 一切变幻不定的事物都是苦的，且是无我的。 我们不应该执着于这些事物，不把它们视为自我，因为我们已经从听闻佛法中了解到执着会导致苦。如果我们执着于我和我的，那么苦便会升起。我们倾听僧侣们的教导，他们教我们这些都不是我们，名法与色法也不是我，不是你，然而心仍然会执着。尽管我们知道执着与自我是苦的起因，即使我们并不希望这样，但是心仍然执取于自我，只要这个因仍然存在，苦就会不断升起。相反的，一旦这苦因灭去时，苦也将随之灭去，我们就能从苦中解脱。但是如果我们放逸懈怠，坐着不修行，我们就无法从苦中解脱。巴利文 Nirodha 获得自由，解脱不会凭空而来。同样的，心也必须靠修行才能让烦恼和贪欲无所立足。如果我们每天只是吃喝睡觉和沉迷于世俗的娱乐，那么烦恼只会不断的增长，它们不会自然减少，因为烦恼的本性就是如此。因此，当我们开始观察到自己内心混乱的弊害时，我们就会问自己，为什么我的心如此纷乱？我想要心的平静，但为什么它仍然不安宁？我不希望心散乱，但它为什么无法安静下来？我不希望贪恋、嗔怒和迷惘等烦恼升起，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都是不好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心如此乱呢？我们把这颗心视为自己，不是吗？我们不喜欢这些烦恼，想至少消除一些，也渴望获得一些禅定，因此我们必须训练这颗心。我们已读过一些佛法，听闻了一些教法，所以我们知道要布施、持戒，并需要禅修使心平静下来，从而智慧得以升起。但智慧并不会在我们做着什么都不做的情况下自然升起。要达到这一步，我们需要已经累积了大量波罗蜜（巴利文 Parami）， 而那些能够听闻一次、两次或三次佛法就证得出果的须陀洹（巴利文 Sotapanna）、一来果的斯陀含 （Sakadagami）、或不来果的阿那含 （Anagami）、或阿罗汉果 （Arahant） 的人，或是那些一坐禅就能入定甚至进入禅那的人，他们能体验身心湛然空寂的宁静。他们之所以能如此轻易达到这样的境界，是因为他们已累积了大量的波罗蜜，他们的生命中有巨大的福报，因为他们在过去世做了许多善行，累积了许多善业。他们以前就修行了布施、持戒和禅修。在我们共同修行的这九天，以及我们之后的修行，正是在累积波罗蜜。我们正在心中锻造这些功德，以便我们引导自己的心去认识佛法、知见佛法。你能看到，对有些人来说，要慷慨真的很难。但有些一向来就慷慨的人，无论是小的善举，还是帮大的忙，他们持续不断的行善，对这些人而言，慷慨行善很容易，他们行善时会感到舒服自在，并且也会主动找机会行善积德。然而，心要达到这样慷慨的境界并不容易，他们必定是先前就培养了慷慨布施的品质，才能在当下那么持续不断的慷慨。我们认识到慷慨和行善的益处，以及吝啬的弊端。对于那些前来修行的人来说，他们能知道心散乱的弊端，从而意识到寻求内心安宁的利益。你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属于这样的情况。你们选择来到这里修行，就表明了你们都已累积了大量的波罗蜜，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意愿来此修行，渴望在静坐时能达到禅那的境界。另一个常提到的问题，是否必须依赖禅那的状态才能领悟和知见法呢？我们可以看看尊者阿那娇成如 Anya Kundanya 见法的故事。当他聆听法时，他的心并没有处于一个完全静止的状态， 以至于他对任何事物都没有觉知。因为如果他的心完全静止且没有觉知，他就无法进行观照，那他就只会处于禅那的那种快乐状态中，而不会见正法。相反的，他的心是处于正定，巴利文 Sammasamati 的状态，正确的收摄状态，心已经稳固了，并处于一个适合进行观照的状态。当他在聆听时，他也在随之进行观照，但这种观照并不是散乱的思维，因为如果是那样，智慧就不会升起。相反的，这是一种引发正念和智慧的思维方式，能让我们理解并接受，这样智慧才会显现出来，我们才能了解佛法，见证佛法。所以现在你们在聆听佛法，就像我在出家前一样，在我还是在家人的时候，我也像你们一样对聆听佛法很感兴趣。那时候我的心境也非常混乱，我曾经禅修了几年，那时身心都会感到轻松和平静，但最终我还是放弃了，并沉迷于世间的欢乐之中，沉迷于声、色、味、触的享受。然而我最终看到了这些弊端，看到了轮回的过患，以及混乱不安的心境。因此我开始了修行，对禅修越来越感兴趣，变得更加虔诚投入。我慷慨布施并持戒，同时也像你们一样聆听佛法。有一次我听阿姜伽讲解解脱和世俗真理，巴利文 Vimutti 和 Sammutti， 听到那段讲解真的让我非常震撼。之前我执着于世间的一切世俗现象，认为是我或是我的，并以为那就是实相。我真的以为禅堂就是禅堂，认为在家人和出家人是真实存在的，认为这些是真实的，确实存在众生与个体，存在大小之分，事物有不同的名称。这就是我当时的理解，一个杯子确实叫做杯子，而且有大杯子和小杯子。在那之前，我并不理解世俗法的本质，但当我听了阿姜伽解说世俗法和解脱的佛法过后，内心升起了顿悟，我的心仿佛有了彻底的转变，也随之高度集中。我看清了实相，实际上这一切事物都不是自我，所谓的自我其实并不存在，我明白到它们只是一些假设和世俗的约定而已。透过这样的关照，空性升起了，这个状态真的不可思议，太令人惊叹了。当有了这种领悟后，看待周边的物质和人，就不再会将他们视为人，没有众生的存在，个体、我或你，只有对法的见证。这领悟带给我内心极大的法喜，持续了三天三夜，这是有可能的。但这种境界是通过修行，经历了多次的跌倒后再站起来所得来的。有时我会感到内心平静，有时却没有。那些心是平静的日子，感觉非常美好，但在不平静的日子里，内心则是非常混乱。所以这场斗争一点也不容易。倘若我们想脱离尘世，彻底放下并全身心投入修行，那么这路就会显得更艰难了。在心平静的日子里，我们会想，啊，我应该可以达到那个境界。但在心不平静的日子里，啊，内心是如此烦躁不安，烦恼突然来袭，贪、嗔、痴接连不断地涌上来，我们会觉得自己无法承受。我曾经像这样痛苦挣扎过，但是当我的功德和波罗蜜成熟时，我就会觉得只要我全心投入修行，我就能成功，因为我身边有我的老师阿姜伽。从原本微不足道的知识，阿姜伽循循善导，直到我能够对佛法有深邃的理解，以致内心升起了禅定，心中充满了清凉和宁静。这种心境持续了好几个月、六个月甚至一年，内心一直都有这种平静。通过禅定，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因此我们都不要沮丧或气馁， 我们立下的意愿是正确的。我们已下定决心要有三摩地，我们追求的是 Magga、Pala、Nibbana， 那就是道、果和涅槃。因此，我们要怀着这真诚的心，全心全意的努力修行。我们不能只是立下决心，而随后什么也不做，因为那样是无法成功的。相反的，我们要下定决心，并且要按这个决心去做。我们得付出努力，需要有专注的心。很多人来到寺院或通过线上参加这次的禅修，你们都在修行中非常努力，渴望内心的平静，而且你们其中有许多年轻人，这是非常值得随喜的。对于年长者来说，不要掉以轻心，而对于中年人来说，你们还有很好的机会真正投入专注于修行。当我还是在家居士时，我有一个朋友，他那时已经60岁了，而我只有21岁。我们俩都想出家，但我的朋友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就像森林里发现了一棵非常美丽的大树，并想把大树砍下来用它来建房子。然而他手中的斧头已经损坏且钝了，根本无法再使用。他的精力、禅定、觉知和智慧都已经衰退，他遇到了好的机会，但已经年老，这确实是非常遗憾的。我们现在有机会练习禅修，并以达到禅定为目标。那么禅定的障碍是什么呢？禅定的障碍是喜欢和不喜欢，有憎恨和恶意，对色、声、香、味、触的贪爱，有烦恼的心，有昏沉，还有怀疑，这些都是阻碍禅定的5种烦恼及5盖。所以当我们要有禅定时，这些障碍的存在就会阻止禅定升起。例如当眼睛看到某个东西时，我们就会有喜欢或不喜欢，也许心能够摆脱这一种情绪，然而昏沉会接着升起，然后心变得烦躁不安，开始一连串徘徊在过去和未来的思绪，接着心又可能陷入怀疑和不确定之中，这样禅定就无法稳固地建立起来。因此佛陀说，我们要寻找方法使内心成为坚固的支柱。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你可以念诵佛、法、僧，或将觉知建立在吸气与呼气上。我们需要一个可以用来稳固心念的所缘。一旦有了这个所缘，当我们接受到感官接触时，我们都不会执着于它。或许会有一丝的执着，有一点喜欢或不喜欢升起，但我们能够对此进行关照。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被什么所吸引？既然我终将死去，那么对这些事物产生厌恶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要对这些不属于我的东西产生嗔心？其实没有我，也没有他们。愤怒本身没有自我，它只是内心的无明引发的。实际上，没有人能使我们生气。若我们的心是纯净的，没有人能让我们痴妄，那么他们也无法让我们生气。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们的内心存在着无明和自我意识的细菌，因此这些烦恼就会显现出来，贪、嗔、痴会升起。但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细菌，就不会引发他们的升起。所以我们不应该将把责任归咎于外在的人，而应该把责任归咎于我们自己的心，是因为我们的心，不是吗？我们的心够好吗？如果我们有好的心，有智慧，那么贪、嗔、痴就无法升起。就像我们感冒了，生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弱，病毒或细菌总是无处不在。但如果免疫系统不好，身体不健康，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饮食、休息、锻炼或没有照顾身体。而当细菌侵入身体时，我们就无法抵抗。但与此同时，如果我们照顾好身体，即使病菌或病毒侵入，身体也能保持良好的免疫力。 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使用禅修所缘和维持良好的坚定的正念来加强我们的免疫力，这样禅定才能逐渐增长。通过这样做，我们一定能够获得禅那。这个目标并不超出我们的能力，禅定，一个稳定而坚定的心必定会出现，只要我们坚持持续修行，一点一点的去做，这绝对是可行的。但如果我们的心非常散乱，感觉自己无法再坚持下去时，我们可以回忆过去做过的善行，记下这些善德。过去十年我们做了什么善事，十年前我们做了这些，也做了那些，九年前、八年前、七年前的事情，以及三年前或两年前做的事情等等，今年我们又做了哪些功德？我们可以回忆我们每年都去参加了共僧一节仪式 Kathina， 我们支持了戒堂的建设，或者我们为修建寺院土地捐了一些钱。回忆这些功德，心中就会升起满足感和幸福感。这样，通过回忆这一些善行为对象，将会减少心的散乱。你还可以回忆自己曾持守的戒，以及我们曾听闻过多次佛法，或者我们在每个月圆日、佛日或 Rampra 持守八戒，我们的心可以因此变得明亮和充实。我们所做的一切善事会填满我们的心，而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因此我们可以经常回忆这些善行，将它们作为心的对象，使心平静宁静，并进入禅定。这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而我们不一定要念佛禅佛陀。当心平静时，我们可以觉知呼吸，当我们与呼吸同在时，心就会变得越来越轻松，而心中将充满喜悦和快乐。当禅定变得如此稳定时，我们可以开始沉思世俗和解脱的真理。我们会看到一切事物只是世俗的约定，然后解脱就会显现，心会体验到满足、快乐和极大的内在幸福，并从这个世界中解脱出来，能够破除束缚我们心的妄想。当我们切断这些束缚时，心会感到开阔和轻松。然而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束缚的存在，我们不知道这些束缚一直在捆绑我们的心。我们能与他们共存，是因为我们习惯了他们。我们习惯了无明、avijja、贪欲、贪哈和执取 upadana 包裹着我们。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状况，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天起，每天都是如此。我们因此感到习以为常，看不到任何问题。但是有一天，这些束缚真的开始压迫我们的心。当他们开始紧紧地束缚住我们，使我们没有自由，这时我们对自由的渴望就会出现。就像当愤怒的情绪以极大的强度爆发，我们再也无法忍受，或者贪欲过于强烈，或心极度迷乱，思维不停，以至于我们无法进食和入睡一样。这时我们才会看到这些束缚的害处。我们会问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不能比这更轻松吗？我们看到，通过前世所做的善行，我们曾经体验过的平静，我们的心能够回忆起以前曾感受到的宁静。我们希望回到平静的状态，因此我们开始努力修行，重新建立，重新修行。当我们开始修行时，心会变得越来越好。当智慧升起，能够一次性放下烦恼时，心就会变得非常明亮、满足和充实。哦，心体验到开阔和宽广的境界，我们会想，哦，涅槃就在这里。这种体验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鼓舞和心力。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强迫自己努力，一切都会自然发生。当我们达到这个境界时，心自然会努力保持正念，并进入禅定状态，心也会自我引导。我们不需要刻意去追求这些状态， 也不需要强迫或控制他们。因此，亲近一个如阿姜茶这样觉悟的老师的好处在于，他引导我，培养我，直到我能够在自己的内心找到那股力量。因此，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我们只需要坚持不懈的修行。无论是在寺院中的修行者，还是在线上参与的修行者，你们都在不断的学习和修行，持续不懈的修行，真正的尝试舍弃一切有害的状态，培养善法的升起，不断的付出努力。如果你这样做，那么有一天你所期望的必定会实现。对我来说，当我回顾自己新初期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时，这种混乱逐渐减少，接着内心逐渐有了平静，心得到了理解，法的状态就显现出来。在一步一步追溯时，我发现到修行旅程的第一步是看到心被烦恼控制的弊端，并且看到在当下困于生死轮回中的痛苦。因此，希望你们都能真正下定决心修行，终有一天你们必定会在修行和修正中取得成功。愿你们福慧增长。